走街串巷的小贩，他们演奏了城市生活的交响乐。小商小贩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群之一。1906年，美国传教士维尔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，销售食物、日用品和装饰三大类商品。小贩们的资金很少，利润也有限，但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迅速得到回报。他们不仅有应季的商品，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。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。小商小贩招揽生意的方式让城市生活充满活力。每天清晨，各种小商贩便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，继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。小贩们的叫卖声是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。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、最能吸引人注意的工具。当他们发出声音时，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，便会知道哪种小贩到了。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，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、针头线脑、蚊香和其他日用品。即使是类似的商品，小贩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。卖菜籽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锣，卖芝麻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，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，卖甜食、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的欢迎。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，宣布自己的到来。那些经营刺绣和瓷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更小一点的鼓。居民们能迅速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。我们可以从一首《竹枝词》里体会到：门外呼来卖货郎，连铃鼓动响叮当，毕恭驱使娘弹压，挑拣全凭女主张。小贩的货物和摊点都是城市生活的生动展示。商贩们从早到晚在街头来回游走，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食品小贩到处摆摊设点，街角、人行道、寺庙或茶馆外，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。以美食闻名的成都，尤其是芳香可口的小吃，吸引着众多食客。清末，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做街头厨房或流动饭馆。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，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，设备也很简单。普通人，特别是体力劳动者，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。路口有很多饮食摊，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。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、人力车夫和搬运工。在开始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，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食物。20世纪40年代的《华西晚报》上经常出现荣氏夜景的漫画，里面描画各种各样的小贩，有卖木拖鞋、卖衣架子的，有卖蚊香的，更多的是卖各种吃食的，卖抄手和小面的，卖肥肠粉的，还有卖豆浆烧鸭子的。这些食摊的设备都很简单，有的街头摊点摆放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，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，人们并不以为不方便。 还有一些小商贩是地方特有的，例如只有在四川才能看到装水烟的。他们通常在茶铺、烟馆、酒店、戏院和集市上做生意。如果有顾客要吸烟，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。与水烟小贩一样，烘笼也是地方物质文化的一种。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，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除了做饭从不生火，以节约燃料。在冬天，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。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，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，炭炉里装有木炭或木渣，生着微火以供取暖。暖手的烘笼是用手捂着，但是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。远远望去，用这些东西的人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。这些东西简单又便宜，甚至最穷的人也买得起。小商贩要有机灵的头脑寻找商机。小商贩做的都是小本生意，为了确保生意顺利，他们不仅要勤劳，对商机也要有敏锐的反应。传教士徐伟礼描绘过小商贩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。例如，成都遭受水灾之后，洪水刚退，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。即使战争，也不能让小贩停下手中的生意。1917年，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，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食物和货物了。而此时，街上的商铺还没有开张营业。晚清民国时期，成都的茶馆非常普遍，生意也好。这里不仅人多，人们在此逗留的时间也长，于是许多小商贩利用茶馆的人流量做生意。茶馆中最多的是卖香烟和卷烟的小贩，其次是卖糖果的，也有人卖报纸。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，一些小贩还练就了绝技，他们喜欢卖弄自己的技术，也为顾客提供了娱乐。例如，一个卖炒瓜子的姑娘很受顾客欢迎，因为她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。虽然有茶馆的顾客抱怨小贩的吵闹，但事实上，许多小商小贩，像肉贩、卖小吃和蔬菜的小贩等，可以让顾客在饿了的时候随时有东西吃，用不着离开茶馆去填饱肚子。所以小贩与茶馆的关系很密切，符合互利的原则，既给茶客提供了方便，也促进了各自的生意。20世纪初，政府也开始了对小贩的管理。虽然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，一些小贩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地方精英和政府的反感。例如，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，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，用诸如掷骰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。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，于是地方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。20世纪之前的成都，地方官员并不直接控制市场，但在20世纪初警察设立以后，小贩在公共空间逐步受到限制。例如，在1932年，政府在公园禁止乞丐和小贩，理由是他们在公园的茶馆里妨碍卫生，影响公共秩序。这个禁令不仅给顾客造成了不便，因为他们需要小贩提供各种小吃、玩具等物品，而且也直接让许多小贩失去了生计。 后面虽然经过茶馆和公园的请愿，政府妥协，将中山公园的小贩限制在90人。但1937年，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，以需维持公共秩序为由，不再为小贩提供入园证，许多小贩的生计受到影响。小商小贩在街头、公园、市场等公共空间的活动，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。他们与顾客的关系，以及他们独特的吆喝声和话术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无数平民以此为生，同时给城市带来了活力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传统中国城市，如果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，多少人将失去生计。而如果城市中没有了小商小贩，日常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不方便，城市景观将变得多么枯燥乏味。